在人显赫，神性人性互为居所，神的荣耀在人显赫。
我要指出的头一件事，关于这末了的一堂，就是关于终极完成这个词，新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重要，盼望在这末了的一篇信息，我们能够很新鲜的把这件事再陈明在你们众人跟前。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负担，事实上也就是这份执事的负担。我说终极完成这个词，不仅是这一篇是这一次训练的末了一篇信息，新耶路撒冷也是所有的启示整本圣经的一个终极完成。但是我更要提醒你们，新耶路撒冷也是执事的终极完成，可以说是李弟兄末了一段的执事，好像这个太阳升起，在他这个末了的日子，有两位弟兄去看他，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他是很平静，有时候他好像有知觉，有时候他好像是睡着了。有一次他醒过来，好像他从梦中醒来，他就告诉弟兄们说，他说我还在那个梦里面。他没有解释那个梦是什么梦，但是我们知道他常常说到一个梦，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监禁，他做了一个梦，他在一种很艰难的情形，那个时候就是在监狱里面，结果经过了那段，他就上到了一条康庄大道，向着日出，他是在那条康庄大道上向着日出而往前。我认为李弟兄的执事就像日出一样，在历史上神的仆人很少人到了这个他们人生的末了能够达到一个高峰。很多神的仆人他们起先是非常的多产，后来呢就渐渐的衰落，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子。李弟兄在他的信息里面，他曾经说到这个神圣启示的日落，他是讲到大卫的历史，大卫曾经是非常的荣耀，但是到他人生的末了，那是日落西山。他也说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一直往下去，至终呢就被巴比伦人掳去了，那个他说那是神圣启示的日落，那是旧约的启示是那样的结束。但是与那个相对的，你有另外一个知识是越照越明，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如果根据李弟兄在他人生的末了所说的，那个日午就是新耶路撒冷。我盼望我这样说你们能够得做一种的印象，当然我想到的是箴言第四章说到义人的途径， 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在那一节说到这个光的三个阶段，我也许可以把它应用到这份的执事起初的阶段，就是黎明的光，然后由第二段，就是前进的那一段，就是越照越明，至终你有那个终极的一段，就是日午。也许当李弟兄告诉弟兄们说我还在那个梦中，我们知道在他一生的末了，那个最重大的意象就是新耶路撒冷。我请弟兄们帮助我翻查一些的资料，我要告诉你们，当李弟兄开始说到高峰的真理，那是他生病之后，1994年生病之后，他开始有一点的看见。我试着传递给你们，我认为他看见那个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根据他所释放的信息。当然你们都知道他常常说到人成为神，我在信息里面也提过，有一次他还在医院，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一件事关于人性要蒙救赎，或者这个人性得着了救赎，然后得救并且拔高，人性就成为神。那个就是人成为神。什么是成为神呢？不仅仅是人被圣别，乃是人成为神。他觉得那个是主开启的。在我说那个之前，我不要插出去，不要离开新耶路撒冷这条线。他开始释放一系列的信息，说到神人的生活。在那一系列的信息的末了，他说神人的生活就是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事实上就是神人生活的图画，就是人经过了过程，至终成为神。当然那是基督教的神学里面也用了这个成为神 deification 这个词。李弟兄说我不是从基督教的神学借用来的词，在五月1995年五月，他释放了神人的生活那系列的信息。他说到新耶路撒冷才大一点，到了那一年的感恩节特会1995年，他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他看见了新耶路撒冷，他很有负担，他不愿意那个只是一个道理， 乃愿意那个成为一个管制，管制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那一次他说到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这纲要里面有一句罗马这个第一大点第一终点说到，教会的堕落主要的是由于这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基督工人都被岔开，以新耶路撒冷之外的事物为他们的目标。他讲这一句话是在那系列的信息，如何做同工与长老，那是1996年末了，也可以说是在他人生的接近的末了。他的嘱咐是我们在主恢复的工作里应当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我刚才也发给你们这一张诗歌，在何大神机的这一首诗歌的后面我们印了李弟兄的交通，那是1997年4月6号的交通，他是那一年的6月过世，那是他过世前仅仅两个月，那个时候他很多的时间都是睡着，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睡着，但是在那一个月8号到10号有长老同工聚会，弟兄们想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请弟兄们编了纲要，那个纲要的总题是使徒们生活与工作的最高点，就是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应当管制我们的生活，也管制我们的工作。弟兄们知道他没有办法来参加那个聚会，所以他们就请李弟兄说一点话，有一次他还是清醒的时候我就请他，我还清楚的记得他坐在那里，他好像是在做梦，但是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叫我写下来，他的眼睛一半的闭着，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我是一字一字的记下来，他是用中文说的，然后呢我就把它翻成英文。我觉得这一段话是非常的简洁，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给我们看见的勇士。今天下午我愿意用这段话跟你们复习这段话，你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李弟兄离世以前最末了一段的这个话。同工们必须看见我们只该做一个工作，就是将神所拣选的人做成重生的人、圣别的人、更新的人，就是新人、变化的人、磨成的人，就是磨成神长子形象的人， 以及融化的人。所以这里有六个点，关于神生机的救恩，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人都是这一种人。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是由人有这样的人性经过了这样的过程。现在我们很熟悉，我们称这个做生机的救恩。生机的救恩事实上就是那个过程，神借着这个过程把我们从仅仅有人性一直带到人性被变化成为神。专特的说，神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这里是说到一个过程，还没有达到，却在过程中将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做成一个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神长子形象，甚至融化的人。再一次，这里有六步达到成为神。这样我们一层一层往上爬，直到我们达到了最高点，就是我们都成为一样。我们怎么成为一样呢？不是以外在的方式来达到一致，乃是借着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去。他在这段话里面一步一步说了两次，然后也说到一层一层，他也说到逐渐的，也说到一点一点，末了他说到一点一点。所以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上去，这是往上去而不是往下降，直到我们达到最高点。这一段话里面他四次说到最高点，而那个最高点就是新耶路撒冷。在这个最高点，不再有肉体，不再有天然。在这个最高点有什么发生呢？三件事。第一，都是在灵里；第二，都是诸天的国；第三，都是新耶路撒冷里的人。这就是最高点。最高点就是我们都成为一样的，我们都在灵里，我们都是诸天的国，我们也都是新耶路撒冷里的人。你如果明白这一点，你就可以向弟兄姊妹们解释，你也可以叫他们说同样的话。这个说法是非常高明。当他生病好了之后，在他的家里头一次跟同工们说话，他说我没有办法说太长，我顶多只能说一个小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已过三四个月在我心里面的是什么。他就在那里开始讲，他一开始讲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他是向弟兄们说到主恢复中启示的历史。他从1922年开始，尼弟兄是个年轻人，开始说到得救的证实，然后他很详细的 来讲这些的历史，但是简单说，尼弟兄在他的30年里面恢复了4件事，救恩、基督做生命、召会，还有末了，就是基督身体的意象，这4件事。然后他说，从1952年开始，尼弟兄打发我，我从中国大陆出来。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担负神工作的职事。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62年，他到了美国，他觉得那是在西方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他总结他早期的知识，也是4点：基督、纳灵、生命、召会。然后他又说，从70年代开始，他就看见了神圣的分次；80年代，他看见了神的经纶。这一切都是引向一件事，但是他说，我还看见更多。那个更多的，我所看见更多的是什么呢？他看见人成为神，然后当他在思考，他看见新耶路撒冷事实上就是人成为神这件事的一幅图画。我不是个专家，但我也试着有一点的研读。特别李弟兄说，在历史上人也研究人成为神这件事，现在也有更多的人研究人成为神这件事，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人把人成为神这件事连于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幅图画，就是人成为神的这个神圣启示的终极总结，也就是人性被拔高，最终成为神，与神成为一，在生命和心情上成为神，只是无份于神格。我不知道有谁看见这一点。我盼望我们的确能够看见这一件事，正如李弟兄所看见的。他说，我还在那个梦中，但愿主帮助我们众人都进到那个梦中。他说，这个说法是非常高明的，乃是接续我们先前一直所说的，但又是更进一步。这是最高点，这是最高点。当我们一步一步的前去，一层一层的往上爬，所以他两次说到一层一层，至终我们达到了最高点，不再有肉体，不再有天然，都是在灵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我相信相调的弟兄们会做得很好，按照我的说话来说话，然后所有的同工们和长老们都会看见他们该如何做他们的工，他们该做什么工，他们该达到什么目标，他们不应当继续做他们自己的工，他们只应当做新耶路撒冷的工。在这几句话里，我点出4个点关于我们的工作。第一，我们今天该做哪一种的工作？第二，我们该如何做这个工？第三，这个工作的目标是什么？第四，我们不应当做我们自己的工。末了一段， 你们需要逐渐的进入这些信息，这意象是那么高超，你们需要一点一点的进入。我盼望在主恢复以外的基督徒也能够看见这一个，我相信之中这事会成就。我盼望在全球的同工们都能够看见这一点。我们还不是所有的同工们都在这里，至少我们都有代表，也有这个区域了，很多的弟兄们在这里，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很郑重的接受李弟兄的这一段话。好，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在我们看纲要以前，我再说这件事。我提到李弟兄1994年初生病，等一下你们会读到的执事信息摘录那边引用了撒母耳记生命读经，那是1993年的冬季训练，他没有讲完一半他就要去医院。在那次训练里面，他是最清楚的说到人成为神这件事。当然在那个之前他也说了一点，如果你们在这份执事里，你们就知道他那时候说到人成为神是多么清楚，在撒母耳记生命读经的训练里面是说的那么清楚。请记得那是1993年底94年初，你可以说他这个关于人成为神的这个加强的说话的日出黎明。然后他生病好了之后，他就写了我们刚才唱的《何大神迹》这首诗歌。当他和同工们讲话的时候，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段，他说到我们诗歌的历史。他说我们有很多好的诗歌，他也编了一些诗歌，尼弟兄也编了一些诗歌，但是他说从来没有一首像这一首一样，我从来没有写过像这样的一首诗歌。他说我已经20年没有写诗歌了，那也是他最后写的一首诗歌。我还愿意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它是用中文写的，弟兄们就翻成英文，开头翻的不是很令人满意，所以现在我们拿到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的修改，是相当不错。原谅我说那些弟兄们，你们不懂中文的，这个英文其实没有中文那么好，但是他说这个翻译是可以。我要向你们点出何大神迹和深奥秘，中文是何大神迹和深奥秘，英文是说何等的神迹，何等的奥秘。神竟与人联调为一，在中文里面它是用联调，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只能够翻出调和。中文的联调的意思就是连结跟调和，别人没有人用这样的一个词，只有他用这样的一个词。1994年他还没有用合并这个词，但是他已经开始看见，或者他要用一些的发表来发表那个一，那个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一，那是那样的深，那样的重大。林宏弟兄提醒我， 乃是1995年感恩节特会，他就说到连结、调和与合并，我们是在生命上连结，性情上调和，然后人位上合并。换句话说，我们与他不仅是连结，有同一的生命。我虽然是在主的会幕里长大，但是我也相当知道基督教的情形。卡尔文派那个是说到神与人之间的有这个不能跨越的鸿沟，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无可跨越的鸿沟，神跟人是能够连结的，不仅是连在一起，这种的连结是二者成为一。李弟兄跟同工们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常常说到替换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出去，神的生命进来，所以是替换的生命。他说不是替换的生命，他说是接枝的生命，是两个生命接枝在一起，天然的生命在这个接枝里面被拔高，是我又不是我。但不仅仅是接枝，更是两个生命调和，两种性情调和在一起。然后到了1995年的末了，事实上是1995年的夏天，他开始用合并这个词。如果我说的不对，林宏弟兄你可以改正我，我相信1996年夏天他开始说到这个合并，然后在感恩节特会他就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这三层。我头一次想合并这个词，我的想法是很天然，好像一些公司合并，我就想这能够有多深呢？但李弟兄所说的不是那样子，是两个人位成为一个，这个合并是两个人位合并成为一，不再是两个，这个二这个数字没有了，这个变成一这个数字，这个就是李弟兄或者是我们用法里面的合并。所以不仅仅是调和，更是连结调和，就是中文所说的连调。当然到了96年他甚至用了合并这样的词。神成为人，人成为神，人能够成为神，这就是这一首诗歌里面最主要的一句话，特别是第一节，人成为神，天使世人莫测经纶，出自神的心爱美意，达到神的最高目的。这不仅仅是被圣别，在中文里面 deify 就是成神，在基督教里面他们很习惯的说到成圣，他们说 sanctify 就是成圣。你说神要使我们成圣，人是同意的，但是神不仅要我们成圣，更要使我们成神。 他要使我们成为神。第二节说到那个原型，就是一个人成为神，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神成肉身来做神人，为着什么呢？不仅仅是他自己成为那个人成为神，乃是他要成为那个原型。从这一面来说，基督的成肉体，如果不像救赎那么重要，至少是跟救赎同样的重要。他为我们死，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但是他的成为肉体，他穿上了人的形状，使人性能够蒙救赎得拯救，有一天成为像神那样。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成为肉体。所以从那面来说，我们要庆祝成为肉体，至少跟我们庆祝救赎一样。生命性情与他同类，唯我无份他的神位。过这样一位神而人者的生活，他在他的人性美德里活出神圣的属性。这个是很好的描述什么是神人的生活，就是在人性的美德里活出神圣的属性。所以这首诗歌说，他的属性变我美德，他的荣形在我显活。这里中文是在我显活，是这个活出来了，照耀出来了。英文是只能翻出照耀，中文是说显活。好，第三节，不再是我单独活着，这个不是替换的生命，甚至不仅仅是连结的生命，乃是神我共同生活，并与众圣神里配搭，建成三一宇宙之家，且成基督生机身体，做他显身团体大器。所以什么是这个建造，什么是这个身体，乃是他活我活，我活他活。这是在一个生命里一同活着，这个建造乃是一个相互的居住，这个也就是生机的身体。末了这一节，也就是我们这篇信息的题目，最终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是终极的意象，意象启示极其大成。在亚当身上有一个意象，就是要有动物的牺牲。亚伯也有一个意象，亚伯的意象是根据于亚当的意象，然后有以诺的意象，然后有挪亚的意象，然后有亚伯拉罕以撒列祖的意象，然后有摩西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是根据于前面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继续往前，一再的往前，是越过越累积，包罗的越过越多，乃是承继了以往所有的意象。李弟兄也是说过这件事，在1986年他回到台湾，开始神命定之路，他愿意在工作上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发现要所有的弟兄们，在工作里的弟兄们来在一起，我们需要有同样的意象，我们需要受同样的意象管制，乃是这同一的意象能够带进同心合意。 我们才能够一同往前。虽然那个做法那个实行可能不同，甚至有些人有不同意，但是我们需要受那个同意的意向管制。那个意向是什么呢？他就开始说到斯百克的意向，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意向，引起了分裂。那么那管制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是承继一切，包罗一切的。在我们以前的一切，从亚当到亚伯到以诺，他就叫弟兄们，我想你们台湾的弟兄们还记得那个在议会所的长老训练，他叫弟兄们排成一列，这是亚当，这是亚伯，亚伯看见亚当所看见的一切，然后他有进一步的看见，然后以诺他也看见了亚伯和亚当所看见的，然后他叫弟兄们一直排成一列。到了使徒约翰，当使徒约翰他看见了包罗一切的意象，在那个之后就没有了。那就是那终结的末了的意象，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他说那个就是时代的意象。我们若受那个意象管制，我们就会成为一，我们就会成为一，这样我们就会有同心合意，我们就知道如何实行神命定之路。所以那个意象启示的极其大成，在中文里面是说到意象启示，英文诗歌只提到意象，是说到意象的总和，这个中文的发表是比较丰富，极其大成。这个极其大成，不仅仅是英文的 totality 总和，更是累积了一切的那个总和。有人收集中国的书法，他就收集了所有的这些的书法，他就有一个集大成。所以他是这一切都包罗在里面了。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个总和，也是个终极完成，也是那个包罗一切的极其大成，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把一切都包括在其中。三一之神，三部分人，勇士对偶，是人又神，神性人性互为居所，这个就是一个互为居所。神在新耶路撒冷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而神自己是殿，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一面是帐幕，一面是殿，这个是神性人性互为居所。神的荣耀在人显赫。好，我们来看纲要。弟兄们，我们若受这个意象的管制，我们就不会有我们个人的分裂，我们就不会我们自己的小工作，我们就不会有我们自己的地盘，不会有我们自己的区域。我告诉弟兄们，在这一次训练前的同工聚会， 上一周在台湾我去看望刘穗弟兄，他告诉我这个故事，1949年，现在刘弟兄你几岁了？对不起，他87岁。啊，那是1949年，他还是个年轻人。他是1925年生，那时候他24岁，比我儿子现在还年轻。李弟兄看见那个年轻人在高雄，他把他带到一个公园里，他们坐下来，李弟兄要帮助他进到主的工作。李弟兄说，你看看基督教，他们有这个工人很成功，有那个工人很成功，这个人很有恩赐，那个人很能干，但他们都在做自己的工。但是他说，在我们身上，从中国大陆开始，我们都学了一个功课，我们不做自己的工，我们都是在一起，我们只做一个工，对不对啊，刘穗弟兄？那是他说的。然后过了一些年，到了60年代，有大的风波，有些人出去了，他们是希望在这个工作里做自己的工。李弟兄也写了一封信给刘穗弟兄，他说，刘穗弟兄，你记不记得1949年我们在公园里面坐下来，我告诉你那一段话。他说，这些弟兄们，他们是因着自己的骄傲和野心把自己杀死了，他们要做自己的工。所以我相信他那个时候的说法跟今天的说法不完全一样，但是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弟兄们都受这同样的意向管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恩赐，乃是因为他们愿意受约束，被同样的意向管制。如果我们都有同样的意向，我们就会有同一的工作，不管我们多么有恩赐，我们仍然受这一个工作的管制。我相信是1975或76年，我们在建筑 Ball Road 上面安德汉的会所，有一个工人，李弟兄要他来，他是带了他的那个地区的人，他一来就全部的人都来，他走了，全部的人也都跟着他走。之后李弟兄说，你看吧，这里有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工作，他建立了一种的东西。1994年，他跟同工们在他家里的谈话，在末了他说，从尼弟兄到我们只知道做工，我们没有把什么放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把那个连于他早年跟刘穗弟兄所说的话，我想你就知道那个重点。 Amen 弟兄们，让我们都受这个最高的意向，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管制。第一大点，主恢复中独一的工作，就是要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经纶终极的目标。教会的堕落主要的是由于这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基督工人都被岔开，以新耶路撒冷之外的事物为他们的目标。 我们应当只做一个工，就是把神所拣选的人做成新耶路撒冷里的人。第二大点，新耶路撒冷乃是信徒建造的终极完成。这些信徒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都已经成为神。因此，信徒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以及新耶路撒冷之产生，二者有内在的关系。简单的说，这一个点乃是放了一个等号，在人成为神跟新耶路撒冷之间放了一个等号。人成为神跟新耶路撒冷的产生或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是相等的。第一终点，新耶路撒冷与神成为人，和人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及神人调和一起成为一个实体有关。第二终点，神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人，为要使人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使救赎的神与蒙救赎的人得以调和，构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那个梦，李弟兄说我还在那个梦中。第三终点，新耶路撒冷乃是蒙神拣选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并融化而得成为神的一般人所组成。所以这里有成为神这个词。下面的两个小点就是解释什么是成为神。我们成为神就是被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构成，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做他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信徒成为神乃是神生机救恩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些步骤，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是的，这是个梦，但这个梦要在今天应验，要做出来。这个新耶路撒冷一面是明天，一面也是今天。这个新耶路撒冷一面是我们要进入的，但是同时也是我们所要成为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的大神，是团体的神人，是神人扩大的宇宙合并。这里有合并这个词。1996年感恩节，那是他过世前不到一年，他说出了这样的一个词，宇宙合并。神人联调的宇宙合并，它起先是用中文说出来的，就是神人联调的宇宙合并，连结调和合并。这个宇宙合并就是神性与人性连结调和。那个合并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是在神的那一面与蒙重生变化并融化的信徒，这个是在人的那一面。
Then we move on.
好，我们往前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我们有几幅的图画，或者几个预表，关于新耶路撒冷。有时候说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所以这些给我们看见这个合并，神人合并，人成为神，作为那个奇妙的珍宝结构是什么样。所以这里有一二三四五个终点，我们来看这五个终点。第一终点，新耶路撒冷是在众地方召会中基督身体生机建造的终极完成。地方召会是神完成建造基督身体的手续，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所以开始是众地方召会，但是众地方召会不是目标，乃是手续。你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人家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不同国籍不同国家的召会，然而你们还是能够来在一起？感谢主，因为这个意向一直在调整我们。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地方召会，虽然我们爱我们的地方召会，我们也在我们的地方召会里服侍，但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地方召会，因为我们领悟地方召会只是手续。今天神所建造的不是仅仅建造我的召会或者我的区域。你知道扫罗的问题是什么吗？昨天李龙慧弟兄说到，扫罗是要在神的国里建立他自己的国，他是很热心，他也很好，他做了很多事，但是在他的心里，他是在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主的恢复里，没有人有自己的国度。台湾的弟兄们有他们的国度吗？韩国的弟兄们有在韩国的王国吗？日本的弟兄们有吗？没有。美国的弟兄们有一个王国吗？欧洲的弟兄们有吗？俄国的弟兄们有吗？都没有。主的恢复属于谁呢？属于新耶路撒冷。第一小点，基督的身体需要众地方召会为着其生存和功用。我们要一直在那里对众圣徒忠信，在地方召会里尽功用。第二，众地方召会是基督独一的身体，在许多地方上的许多彰显。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甚至可能有不同的实行，在彰显上也有不同，但却都是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你可以说，那是传统，是尼弟兄留给我们的传统，他不是留给我们一个组织，他乃是留给我们基督独一身体的意象。在这篇信息里，还有在我们现在的说话里面，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作为那基督那一个身体的终极完成。在启示录一章我们看见众地方召会，但在末后的两章我们只看见一座城。所以如果你说一城一会，所以我们就说一个地一个召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全地就是只有一座城。 第四小点，主的渴望乃是要借着在众地方教会中先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而得着新耶路撒冷。但愿这样的意象管制我们，成为管制我们的意象，正如这个意象管制了李弟兄一样。第二终点，新耶路撒冷是宇宙的金灯台。这里是指向一个特别的性质特征，一个地方召会应当是怎么样呢？应当是一个见证，不是仅仅一个所谓的召会。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召会的组织，一个召会的团体，乃是一个见证。你若失去了那个见证，你就失去了召会的素质。你也许仍然有召会，但是你失去了那个见证。我相信在冬季训练我们说过这件事。以弗所的召会仍然存在，存在很长的时间，但是那个灯台被挪去了。即使灯台挪去了，那个召会仍然存在。所以当我们在不同的召会里侍奉的时候，我们所维持的乃是维持耶稣的见证。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形容的，这个就是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第一部分。耶稣的见证就是这个众召会，这个见证就是第二部分。在19章，在启示录19章就说到，这个见证就是预言的灵。换句话说，这本书就是说到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开始于灯台的图画，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在这两者之间，你有七章的大臂的群众，十二章的妇人，还有这些得胜者，十四章的锡安山上的，还有晚期的得胜者在十五章，这些不同的意象。而这个预言的灵就是耶稣的见证。你可以说启示录这卷书第一章是金灯台，第二章大批的群众，第三章妇人，第四收庄家，然后这个玻璃海上的得胜者，第六章是心腹，第七章就是新耶路撒冷。其他的这些兽啊这些角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一卷书主要就是说到耶稣的见证，开始于七个灯台，结束于那一个灯台，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圣经中灯台的终极完成，众召会作为金灯台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所有灯台的集大成。这是见证中的见证，这是终极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为着的，我们乃是为着这个终极的见证。在启示录里有两个大的表号，金灯台的表号和新耶路撒冷的表号。启示录开始于众灯台，结束于独一的灯台。灯台是众召会的表号，而新耶路撒冷是神永远居所的表号。这是一个相互的居所，勇士对偶，是神是人又神， 神性人性互为居所，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第三小点，耶路撒冷这座金山是宇宙的金灯台，拖着羔羊做灯，把是光的神照耀出去。这个灯台是什么呢？灯台就是托住灯。你知道是什么托住神和基督呢？乃是那个见证，是这个见证托住神在基督里，就是光在灯里面，这是很美妙。神是光，基督是灯，是那个透光体，把光透射出去。但是不可少的是需要有一个见证来托住这个神圣的实际，就是神在基督里，就是光在灯里面。第三重点，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的伯特利。你们都知道在伯特利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一个梦的故事。一个人的梦说出了神的梦，这意思是说神在永远里就有一个梦，从永远到永远。当人进到那个梦里面，人就与他成为一，那个就是伯特利。雅各的梦乃是神目标的梦，也就是伯特利的梦，神家的梦。这家就是今天的召会，并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和他救赎之选民永远的居所。也许神也能够说，我还在那个梦里面。神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一座建造的城，作为他经纶的终极完成。我们的梦就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经纶的终极完成。历代以来，所有有心寻求的信徒都在做这个梦。希伯来十一章，还有十二章，事实上也是十一章的延续。说到那些人，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看见的，摩西看见那所不能看见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弃绝了埃及。亚伯拉罕也有所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看见，但是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看见的，他们只在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做了那个见证。但是到了十二章的末了，说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那就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因为他看见了那座城。他当然不是看见一座物质的城，有黄金的街道，他所看见的乃是约翰所看见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看见的。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们乃是来到那个整体的聚集，众长子的召会。被成全至义人的灵这里，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亚伯拉罕奔跑那个赛程，摩西也奔跑那个赛程，每一个人都在给他们 鼓励他们，就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子，这是一个整体的聚集，大家都在那里鼓励他们。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本地，他居住在帐篷里，但是他是向着新耶路撒冷，他乃是活出新耶路撒冷，作为一个见证，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你如果活新耶路撒冷，你就不会有一个永久的住处。你如果做出新耶路撒冷，你就不会有一个你的工作就不会以一个永远的王国做你的根据，因为你乃是为着神所预备的那座城，这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也是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是活在帐篷里，我们的工作乃是在神所有的田间来做工，作为基督那个成熟的佳偶。他不再有他自己的家，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的家。但愿我们都做这个梦。也许我们有些人能够活着直到主来，我们有些人也许要安息，但愿当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也是安息在那个梦里。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葬在希伯伦，那个是在别士巴到耶路撒冷之间。别士巴是现在的教会生活，耶路撒冷就是指着那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你死的时候，不是死，乃是去了那个等候室，在那里等候这个梦的成就。我们要走向日出，我们不是走向日落。 Amen。 我们再过一步就进到荣耀了。亚伯拉罕告诉撒拉，撒拉，你不是在那里死，我在那里栽种了树木，这是活的。我们乃是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先到达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诗篇六十八篇，耶稣就是那个约柜，经过了那个旅程，从旷野一直到了锡安山，所以他是第一个到达的。然后亚伯拉罕、大卫、尼托生、李长寿，盼望你我也都能够达到那里，盼望你我都能够被算为配成为锡安之子。阿们。基督做伯特利的天梯，对我们说出神如何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由蒙他救赎并变化的选民所构成的家，使他可以把天带到地，并把地连于天，使二者成为一，直到永远。神的建造，神的家，乃是神与人相互的住处。神的家就是人，人的家就是神。神的家就是人，做人的帐幕，人的家就是神，做神的殿。在将来的永远里，新耶路撒冷要立在全宇宙中，向着诸天举起，其上有天使的家族上去下来，把天带到地上，并把地连于天，使神与人之间有了神圣的来往，神圣的交通。 所以说神与人之间有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那是错的。事实上没有那样的鸿沟，正好相反，神要与人成为一，在这个神圣的来往里面与人成为一。第四终点，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的锡安山，也就是至圣所神所在的地方。在召会时代已经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乃是锡安，就是得胜者。锡安是一个永不败落的象征。你去读尼弟兄所说的我们是什么，他说锡安跟耶路撒冷比较，就是锡安从来不失败，赞美从锡安出来，祝福就临到耶路撒冷，可以有旧耶路撒冷，但是需要有新耶路撒冷，但是不需要有新锡安，因为锡安永远不会老旧。耶路撒冷会被践踏，但是锡安从来不被践踏。换句话说，锡安就等于得胜者。从这个时代开始，历经整个召会的时代，所有的得胜者就是耶稣的见证，在国度里那些的得胜者要成为属天的那一班，就是那些大能者，小圣言者书里面所说的大能者要从天来执掌王权。召会是属天的耶路撒冷，至终在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锡安。在A 小点，召会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得胜者是锡安，这高峰和显著的部分。比得胜者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二小点，在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锡安，新耶路撒冷永远的锡安将是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末了，新耶路撒冷乃是真正并终极完成的苏拉密女，就是团体的苏拉密女，包括所有蒙神拣选并救赎的人。苏拉密女当然就是所罗门的阴性写法，所以苏拉密女是所罗门的副本。奇妙的苏拉密女做所罗门的副本，乃是新耶路撒冷最大并终极的表号。这个表号是一个女人，起先是乡村女子，但是至终在福音书里成了童女，到了千年国成了心腹，在新天新地就成了妻子。在这一切的过程中，就描述了神与人的关系，这是从爱的角度，从这个复制的角度来说到神与人的关系。苏拉密女乃是所罗门的副本，二者之间的关系乃是爱的关系，这表征基督的佳偶在生命性情和形象上成了与他一样，好与他相配，成为婚配。许多爱基督的人之中，要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的副本。这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这神圣启示之高峰的应验。到了末了，乃是结束于爱。我喜欢在马来西亚一些弟兄们编的那一首诗歌，就是李弟兄在末了甚至是弥留的那段时间，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清醒。 他们写了这首诗歌，主啊我爱你，根据李弟兄离世前的祷告，主啊我爱你，我实在爱你，无你活着枉然失意，你是富有吸引，极其引人着迷。这岂不是太好了吗？盼望我到了路程的末了，我也能够唱这样的歌，不仅仅是得胜的歌，更是爱的歌。你愿意唱爱的歌吗？如果到你这一生的末了，你愿意唱这样爱的歌吗？三周前我发简讯给我的妻子，这个结婚纪念33年周年庆，他就回信给我33个吻亲吻。有一天我们也要发这样的简讯给我们这个结婚的周年庆，然后主就说直到永远我们要这个彼此的亲吻，这实在是美妙。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应该是6月，有一位弟兄，他曾经跟倪弟兄一起坐监，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到你家去唱诗歌，我说好啊。他带着他的妻子，他坐下来，他说我要唱这一首诗歌。我说为什么你要唱这一首啊？因为这个是倪弟兄离世的纪念日，我跟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只听到这首诗歌，就是中文的141首，所以我纪念倪弟兄的时候我就唱这首诗歌，我就打开那个诗歌本来看，那是什么呢？哦，主耶稣，没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主，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你想想看，一个人他在共产党的监狱或劳改场里面，他的心情是什么呢？主耶稣，没想到你，我的心便觉甘甜，我心便觉甘甜，我的心实在是融化了。这是何等的故事！我不知道在那个牢房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那里有一个人爱神，也是神所爱的。在雅歌的末了，那个佳偶成了一个成熟的人，苏拉密女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四件事：第一，倚靠；第二，恩典加生命；第三，爱；第四，出于爱而有的侍奉。那从旷野上来靠着他良人的是谁呢？成熟并不是变得更刚强，成熟乃是更会倚靠。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这个母亲就是恩典，苹果树就是生命。罗马5章17节，借着洋溢之意，洋溢之恩的恩，之意的恩赐，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有这个爱是众水所不能熄灭的。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 我不能保守，是他替我保守。爱如死之坚强，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这爱，就全被藐视。出于那个就有一种爱的服饰，有一小妹来建造他的城塔夺来照顾神的子民，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苏拉密女。末了引用的这一段话也原来是放在他的书房里面的一个字框，他写了这样的话，叫人用书法体把它写出来，放在他的书房。在他过世之后，我们就把那个画放在他的这个墓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现在李弟兄安葬的地方，它是向着一道神圣的水流，那道神圣的水流从一边流到另外一边。这个人是在中间，这就是他的希伯伦。然后在另外一边有那个池子在这个池子这里呢，就刻了这样的话。这个也就是那个梦，但愿这个也成为我们的梦。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照着他的心爱美意，并为着他经纶中的最高目的，正将他自己建造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并将他所拣选的人建造到他自己里面，使他得着在基督里神人二性相调的构成体，做他的生机体和基督的身体，成为他永远的彰显，以及救赎之神与蒙救赎之人相互的住处。所以简单的说，这里是说到神与人成为一，产生一个构成体。一面是神经过了过程，另外一面是人经过了过程。你知道我说到的那一道水流，事实上是流过两遍的墙，一面的墙上面我们刻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把他自己做到人的里面，另外一面我们就刻了这个经过过程的三部分人的经过生机的救恩而成为新耶路撒冷。这个也就是神历世代的工作，他经过过程，人也经过过程，而那个最终的奇妙的珍宝结构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岂不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梦吗？但愿这管制我们的工作，管制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有生之年以至于永世，但愿主祝福我们众人。阿们。我们能不能唱那一首诗歌，中文诗歌141首，中文诗歌141首。
哦，主耶稣，没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 深愿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爱身边。主，你如一颗，主，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梳姿超群，秀色独艳，我心依依恋恋。第二节，世上并无一个妙音能把你恩尽唱。人间也无一颗情心能把你爱全享。主，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梳姿超群，秀色独艳，我心依依恋恋。第三节，但那最使我心欢喜，尚非你爱你恩，乃是你的可爱自己，醉满我情我心。主，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梳姿超群，秀色独艳，我心依依恋恋。第四节，你比美者还要更美，你比甜者更甜，你外在天，我心何归？在地，我心何恋？主，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梳姿超群，秀色独艳，我心依依恋恋。